好，那我们这一学期最后一次上课，那今天呢，势必一定会把这个入不二法门品讲完了，所以应各位要求，我们讲得很慢，对不对？不过慢慢慢慢啃也好了，慢慢啃才有味道。那我们上次讲到934页，那总共33位菩萨，那接着呢就进入第30位菩萨，那第30位菩萨就是朱顶王菩萨，那从这个正邪二道去讲不二，那一样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朱顶王菩萨曰：正道邪道为二，住正道者则不分别是邪是正，离此二者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确实是有正道跟邪道，所以才能成为二，二就是相对。但是对于这相对法，住正道者，住正道者呢，他不分别邪正，那不分别邪正是随便都可以吗？我不是随便都可以，不管你邪是正都可以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对于邪跟正呢，他没有决定，没有决定相，那才能够离开相对，趋入于这个无差别的不二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329，刮胡寺。刮胡寺呢，集藏这一边呢，它一样就是先把邪道跟正道它的一个定义或者内容先界定。所以邪道就是八邪，正道就是八正道。八正道大家就知道吧，从正见到正定。所以邪道呢就是邪见到邪定。确实是有这两个差别相，对不对？那后面呢，就是说，对于这两个差别相，不同的看法，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所以这边说，小圣见为邪道，大圣真观为正道。那这句话呢，并不是说，小圣只见邪道不见正道，或者是说大圣只见正道不见邪道，并不是这样的。那所谓的小圣见为邪道，是说对于这个分别相，这差别，这两个差别相，小圣所见到的，不管是邪是正，全部都是什么？邪道，都是邪道。那大圣真观呢？不管是邪还是正，它都能够无差别测见它的一个本质，没有差别的本质，那这才叫做正道。所以你看下一行，他说住正见者，他不见邪也不见正。那所谓不见邪也不见正，就是不见邪正有自信，不见邪正有自信。所以非邪非正才是为正，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看表象而已，而是看它的本质。那在本质来说，它有没有邪正的差别？没有。所以从本质来讲，并没有邪正的差别，所以从本质来讲就是平等无差别。那这样去用这种概念去看这个差别相，那才叫做正。那如果是住邪道者呢，他就是邪跟正呢是隔碍的，所以说邪外有正，正外有邪，正邪不两立，这是对立的。所以不管他见到的是邪还是正，全部都名为什么？邪。因为他不能平等，他只落入于差别相。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一个看法，对一件事情的看法，那我们的看法到底 随便啊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去就是讲一个公式。那这件事情，你可以套入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去。那对一件事情，它是有两种看法的。那两种看法，一个就是看什么呢？他只看他的一个表象。那看表象的时候，就是你取这个象的时候，你认定，当你认定这个象是邪是正的时候，那你会产生什么？差别是没有错啊。也就是说，对这件事情，你只看表象，那你认为，哎，这是对的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，当你产生这种那是对的，那是不对的时候，后续的是什么？爱恨心就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表象的一个本质啊，你去看表象的本质，那变成说什么呢？这个邪跟正，它有没有定向？所以邪正它就没有定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它的本质，邪正没有定向的时候，那你接下来会怎样呢？既然知道它没有定向，就知道哎，它是缘起相啊。那缘起就是因缘，所以其实你可以透过因缘的方式，你可以去改正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令它增长，邪的改正，正的增长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还会产生这种爱恨心吗？所以爱恨心它就不起了。所以说，同样的一件事情哦，那你看的立场不同，结果产生的结果就差很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，哎，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不起烦恼？就是在为人处事或者生活上，怎么去不起烦恼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只是落入表象，你要去看看它的一个本质。但是问题是，有的人会觉得这就是对，这就是好的，那就是不好的。他就是把它很坚定的把它隔别开来，然后这个相就不变了，或者是说啊，它就是一直这样。那这种概念都是不对的。所以你看哦，如果是金块跟金饰，你们会觉得哪个好？那金块就几万。妥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金饰呢，亮丽的。但问题是，金饰融完又变成什么？金块。金块经过雕琢又变成什么？金饰。所以你说哪一个好？都一样啊。那既然都一样，为什么你要在那边分别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去看它的本质，而是你要在这个表象去分别？所以造成烦恼的到底是别人带给我们的，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，自己造成的啊！所以不要再给自己制造烦恼了。当我们读完《维摩诘经》的时候呢，至少烦恼要浅一点、薄一点啊。所以我们看935页，莲培法师这边一样，就是先解释这位菩萨为什么叫做朱顶王。朱顶王，那这个珠啊，宝珠，它就是放在顶髻上面的。那宝珠放在顶髻上面，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？你看哦，这颗宝珠，看你是放在哪里哦，哎，它的价值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把它揣在口袋里，哎，跟你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头冠上面，那你觉得有没有差别？有啊，所以在《法华经》确实也是有这个宝祭珠，祭珠玉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国王的祭珠玉，那也就是说这是非常珍贵的，那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给的，那只有这个大将才可以给他。那《法华经》除了祭珠玉之外，还有什么玉？细珠玉。那细珠玉是不是也一样是宝珠？细珠玉知道吗？然后就把它缝在那个那一夹层里面嘛， 他本来是要让那个人好嘛，结果缝在这个衣服夹层里面，就那个人都没有发现嘛，所以一直困苦潦草一生了。最后在相遇的时候说，我早就给你，你怎么没有拿出来？所以同样是宝珠，揣在口袋里不知道，跟放在头顶上还是有差别的。所以放在头顶上就是它能够无碍自在的运用，可以利益众生。好，那接着这边就讲到，我们看第二段，就是说一般以为心行邪径的就是邪道，那对于佛所说的法，不管是人天法还是三圣教法，全部都名为正道。所以一般呢就住于正道，那邪道灭而不行。所以正邪就是变相对的恶法，所以修学佛法的人呢应该离邪向正，这是正确的，但还没达到究竟。那怎样才能够究竟呢？你就是要去通达空无自性才是究竟啊，也就是你要去看本质而不是看表象。所以当你看表象的时候呢，就是有正必有邪，有邪必有正，因为正邪是相对的。但是如果看本质，在毕竟空中呢，并没有邪正可得。所以不但正道是正，邪道也成为正道。那也就是说看你怎么去运用，邪道可不可以运用？可以，但是这是大菩萨或者是大圣法大菩萨的一种运用方式啊。所以我们之前问极品是不是就有讲到了，问极品呢是不是有提到魔王？结果问极品不是大家是讲说，如果菩萨能够这样发心这样去修学的话，那没有任何一切的人乃至魔王可以去干扰他，干扰这个行者。但是接着呢，维摩诘说什么呢？维摩诘说，这一切大魔王其实全部都是大菩萨所示现的，他就是要来怎样测试这个行者，他到底坚固到哪里，或者是他还缺陷了什么，让他能够知道。再来佛道品也有提到啊，佛道品如何才能够通达佛道？如何才是通达佛道呢？就是通达非道，通达非道，以非道为佛道。所以变成说菩萨他要救度众生呢，除了一般的正常情况之下，那不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也能够使用，所以他能够示现种种的这种恶法，让人升起警惕而不去造恶，那这也就是以非道去利益众生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第31位菩萨乐时菩萨，他用时不时去说明不二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乐时菩萨曰：时不时为二，时见者尚不见时，何况非时？所以者何？非肉眼所见，慧眼乃能见。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时跟不时就是相对的。那这边呢，他就讲到说，实践者到底什么叫实践者呢？就是能够地观实相的人，或者是说见法性的人。那见法性的人呢，其实就是圣者嘛，对不对？那圣者他所见的法性尚不见有实有，法性尚不见有实有，何况非实？非实就是虚妄，虚妄怎么会有实有呢？那接着讲说，这个法性它并不是肉眼所能够见的，是慧眼才能够见。那这个慧眼呢，可以说是无见无不见。所以到底什么是无见无不见呢？那我们看这个936页。936页呢，在深照这边呢，就讲到这个实相。这个实相呢，它是慧眼之境啊。 那慧眼之境就是说，这个实相其实它是属于圣意境，所以慧眼就是慧眼所对的是圣意境。那我们肉眼可不可以见圣意境？凡夫的肉眼是没有办法见圣意境的啦，因为一旦见圣意境，就是见法性，也就是成为圣者了。所以说非肉眼所见，所以他这边才会说这个法性呢，根本就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啊，所以慧眼不会看到法性有一个实有的东西，何况这个虚妄的一个世间会有实在不变的东西。那接着就讲到无见，无见无不见呢，这个无见呢就是不见有自信，无见就是不见有自信。那无所不见呢，无所不见就是能够彻见万法缘起的幻象。所以无见无不见有没有冲突？没有冲突。无所不见就是他所看到的缘起幻象都能够了知，但是这缘起幻象的一个本性没有自信，他也能够了知。所以这就是慧眼之体。那在注脚333的刮胡士，刮胡士这一边，吉藏这边呢，就先分别这个死跟不死啊。那所谓的死，就是实相，实相为死。那虚妄是不死，所以就先把死跟不死把它区别出来，一个是实相，一个是虚妄。那悟实相的人不见有实有，何况虚妄有实有，所以虚妄更不可能有实有啦。那后面这一句呢，他讲说所见即非实非不实，人见亦非见非不见。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说所见跟人见它到底代表什么。那所见其实就是境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境。那这个境呢，非实非不实，就是说这个境不是实有的，但也不是没有这个境。也就是说，非实有实相啊，亦非没有实相。那人见呢，就是慧，就是慧。那非见非不见呢，就是慧，它也没有实有慧，那也不是没有慧，也就是说这个慧不是实有的，但是也不是没有这个慧。所以非实非不实，或者是非见非不见呢，其实都强之为名而已，只是一个假名失色啦。那如果能够这样理解，他说此则圆观宛然。所以圆观呢，其实是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，宛然就是幻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幻有呢？圆观就是这个境缘跟观智，它都是缘起幻有的，所以叫做圆观宛然。那既然知道这两个都是缘起幻有的，观智是缘起幻有，那当然也知道它的本质是怎样呢？境智俱寂。君自聚集，就是二者皆无自信，人所双亡，所以没有人所的一个相对。那这边呢，要讲的就是说，这个法性跟智慧啊，法性就是实相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法性呢，是智慧所见，所以当我们见法性，才能够怎样去入于圣道。那如果不见法性，他就不会去入圣道。问题是，这个法性它有没有分别，有没有差别？所以在经里面，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无分别法性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它是没有形象可言的啦。法性它是没有形象可言，或者是实相它没有形象可言。那既然法性它没有这个差别可言，那如果我们的智慧有差别的话，你能够见到无差别的法性吗？不行，因为就不相应了。所以你的智慧呢，又称为什么呢？ 无分别慧，或是无分别智都可以。所以这才叫做相当啊，这叫做因果相当。所以如果一个是有分别，一个无分别，那其实两个是连不起来的。所以竟然都是虽然有法跟智的一个名称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相同的都是什么呢？都是无分别。那竟然是无分别，它还有没有人所的一个区别？所以从这边来讲，就是没有人所，没有人所，那就是这个尽智具泯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才是真正趋入了实相，趋入了不二，没有差别，没有人所，没有对立可言。所以如果还有一个我人观，那是我所观，那其实都还不没有办法趋入于这个实相，还落入于相待当中。那接着我们来看演培法师这边先解释一下，这个菩萨为什么叫做乐死，为什么叫做乐死。那他说这个菩萨呢，就是实事求是，好乐做人的真实，所以他对人家的好，或者是利益众生，对众生的好，绝对不是那一种虚头巴脑的，不是假惺惺的，是真实的。所以他带给人的这种快乐或者是法乐是真实的。那我们看937页，937页呢，在1234第四行，第四行后面，就是说佛所讲的实相呢，就是平等空性啊，实相就是平等空性。记得只要出现平等，就是没有差别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举个例子，如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，那如我们以这种般若慧去观察，那其实都是平等空即性的。所以佛所讲的实相是空即性，但是这边大家就特别留意了，实相是空即性，但是你不能再去想象，空即性是什么样一个相。如果你认为说还有一个空即性的相，那其实是错的，因为只要有相，就会变成怎样？差别、相对，所以才会说，见者尚且不见其真实相，何况世间非实的假相？因为一切法的实相呢，不但不是肉眼所见，也不是天眼所见，唯有真正的无分别慧眼才能够照了诸法的平等法性。所以你看，慧眼是无分别，对不对？法性呢，也是平等的，平等就是无分别。那这样才能够洞彻究竟穷见。不过这个究竟穷见的诸法空性呢，是没有人所可言的，一切具泯。所以如果还有人所，就刚刚所讲的，其实都还不是见法性。好，所以这个无见无不见呢，其实就是一切都能够见，不只能够见法性，也能够见缘起幻象。那到这种境界呢，就像后言经所讲的，非不见真如，人了诸幻。所以你要了诸幻，那一定是怎样？见真如法性，见真如法性所看到的表象都是缘起如幻，见到缘起如幻的表象，都知道它的本性都是什么呢？都是空即性。所以我们这里就是随顺一切法的平等法性来讲的。所以悟实相的时候呢，就不见有实相可得，那就是入于不二法门。就是这些菩萨都讲完了，讲完之后呢，他们就接着要请文殊菩萨来讲一下，到底是什么，到底什么是这个入不二法门。那这一段一样，班长请大家带大家念一遍。
不是诸菩萨个个说已，问文殊师利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文殊师利曰：如我意者，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事， 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当大家都讲完之后，就问文殊菩萨什么是入不二法门。那文殊菩萨说，如我意也，就是以我来讲，以我来讲，到底什么是入不二法门呢？他说，与一切法无言说是是问答。所以就是这一些，就是这六法，要离开这六法，那才是入不二法门。所以这六法不管哪一法一存在，都不是入不二，因为只要一法存在就称为相对，那相对就不是不二。好，那这一边呢，我们看罗什这边的一个解释，其实他解释的无言、无说、无事这三个，不过他并不是从否定面来讲啊，他从肯定面来讲，也就是说，什么叫做言？那什么叫做说？那什么叫做是？我们先来看一下注脚三四七啊，这边可能要透过这个集藏的一个解释，才会比较清楚一点。那我们看939页，939页注脚第一行，这边就讲到说，上面31位菩萨呢，全部都有这六事。那这六事就是哪六事呢？就是言、说、事、事、问、答这六事。那第一个，什么叫做言？就是口出音声叫做言啊。那什么叫做说呢？就是以这个音声去显示不二法，叫做说了。那什么叫做事？就是把不二法的这个道理呢，详细教授给他人，前人就是他人，那这叫做事。那什么是认识的事呢？就是令听众误解。我现在是不是口出声音？我是不是在讲不二法，讲维摩诘经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在解释不二的道理？但是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无事？所以要让人家听懂，听懂才叫做事，认识的事。所以这边问答就是因为净明问嘛，那这菩萨回答了。那这六事呢，全部都是以言破法执啊，用言语去破法执，但是没有止息破法执的言语。所以文殊呢，接着就是想要熄灭这个破法执的言语，所以才说没有这六事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看回来938页。所以说这个一切法无言，那罗什怎么解释？他说：“说取变也，说取变也。”所以他把这个取变呢。取变就是口发语言详细解释的，然后无说的说呢，就是一往说了，一往说就是一向如此说，那也就是说不二的道理一向都是这么说的。那所谓无事的事呢，它就是显现其相，说是善是恶，这叫事。也就是说一向是如此说嘛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怎么说？那就是接下来的事，也就是从相对的恶法显示其无自性。那相对的恶法呢，显示其无自性，就是差别无碍，然后从差别无碍当中入于什么？无差别。所以这才是这个不二一向说的一个过程啊。接着我们看939页，那深造呢？深造这边就讲到说，上面的菩萨所名不二虽然都一样，但是所因不同。所因就是误入法性的一个途径啊，就是说每个人契入的途径是不同的，但他们都是直接去分辨法性。没有进一步去说明不二是无眼、啊、 那现在文殊呢，就是总和大家所说，然后要开不二之门，所以文殊直接说法相是不可说的，不可安置言语于法相之上。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呢，言语可以说算是用到尽头了，也就是说言语所能表达的就是到这边啊。但是他虽然能够表达到这边，但是方教就是比较于后面，后面是谁呢？维摩诘。比较于后面维摩诘的一个静默呢，他还是属于什么？他还是属于后者了，个差一步啊。所以道生也说，菩萨各说不二的一个道理，结果呢，看起来就是好像有不二可说。那如果有不二可说的话呢，那就又落入什么？又落入二了，所以变成对二为不二，那这不是真正的不二。好，那我们看演培法师这一边的解释，他在一二三四五第五行，第五行呢，这边讲到说，菩萨讲不二呢，都是为了遮止相对的差别，那叫做不二。不过还是有言说，还有分别，所以严格来讲，还是落入差别。文殊为了要去除言说，杜绝分别，所以名为不二。所以二呢，就是分别的意思，而不是有两法叫做二。那这边呢一样，他说一切法无言，就是说言语，语言它只是一个符号而已，它没有办法去代表不二。那法也是不可说的，可以说就它不是法的本身。那法呢也不可指示人，因为只是出来让人明白，它又不是法的真相了。那也不可以透过听闻之后而有所认识，因为所认识到的也不是法的一个真相，所以只能说无言、无说、无事、无事跟没有问答，所以这些问答也都是多余的。因此这个不二法门的本身呢，它不可用言语去表达，那如果用种种的言语理论去阐述，都是相对的一个二法，都是落入差别。那唯有离开这六法，才是真正的不二法。所以文殊师利在这边特别指出，这可说、可言说事事问答都没有办法真正通达不二法门，唯有离去这一切，才是真正的不二法门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就是文殊就请维摩诘来讲。那这段经文一样，大家念一遍。
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：“我等各自说已，仁者当说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”时维摩诘默然无言。文殊师利叹曰：“善哉，善哉，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”
好，那这个就是文殊菩萨去问维摩诘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们都说完了，现在换你说了，换你说说看，什么叫做入不二法门？”结果维摩诘怎么表现呢？默然无言。那这个时候文殊师利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都是别人。”所以他就赶快赞叹了：“哎，没有语言文字才是真的入不二法门啊！”好，我们看940页，940页，我们先来看这个注脚354。那注脚354在刮胡一这一边，我们直接看这个诸菩萨以言遣法这一边啊，就是诸菩萨以语言去遣法子，然后文殊借言遣于这个遣法子的语言。那净明呢，就是默然遣文殊的借言。 所以不二的道理虽然都一样了，但是在表现方面呢，就有浅深的一个差别了。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表现，现在不是在教导，而是要表现，你要如何去表现什么是不二的境界。所以入不二法门品，在我们前面啊，导师不是讲说，这里不是在讲怎么修学，而是在讲境界，对不对？讲不二的境界到底是怎样。所以导师说，当我们在这边然后想要去火车站的时候，有没有路线可说？有，有路线，有空间嘛，有彼此嘛，有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有这些差别可说。但是当你走到火车站的时候，还有没有这些差别可说？没有。所以他要讲的是什么？这个境界，到达不二的境界。所以如果是到达不二境界，那要怎样去表示才会比较贴切？那就是默然，那就是默然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罗什。罗什这边呢，就举个故事啊。他说这个佛涅槃后，佛灭后600年，有一个人呢，他60岁了才出家。不过呢，他不久之后呢，就把三藏都送完了。所以送完三藏之后呢，接着他就去做论，或者是叫住书啦。那做完这个论义之后，他就想说，这佛法当中还有什么事？那他说我有禅法，所以他就去修学禅法。那修学禅法的时候呢，他还自己发誓，如果不得到不具这些禅定的功德，他终不请习，邪不着地啊。也就是说，终不请习，邪不着地呢，其实是一组的啦，因为他就是在学禅啊，他就坐在那边学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如果我没有成就，那我就不躺下来睡觉了。所以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睡觉？有。那你们觉得这个修禅定的人坐在那边都是在睡觉吗？对呀，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叫什么？这叫不倒单呐。不倒单，那这不倒单呢，是不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去学习的？并不是的。所以导师其实不知道在哪一本著作，他其实是有提到这个不倒单这个问题啊。人家说这种不倒单呢，其实他对于睡眠的需求其实已经很少了啦，所以可以说，他跟这个禅定啊，其实已经很相近了。他已经可以摒除这种，也就是说，像我们一坐下来，不是昏沉就是怎样，吊举嘛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已经没有这种问题了啦。他没有这种问题，他想要再进一步的时候呢，他不想浪费时间，他不用特别跑去睡觉、啊。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睡觉？我们是要睡觉的。所以这个是看个人的境界到哪里的。所以人家不需要睡觉啊。那不需要睡觉，有时候坐在那边也可以稍作休息的。这位比丘就是很有名的邪尊者了。那不久他就成阿罗汉了。那后面有种种的功德，乃至他也是善人论义。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外道师，他叫马明。那这马明是不是我们大圣的那个马明，我就不晓得了。那他对于外道的一切经书呢，都非常的通晓，有大辩才，也能够破一切的论义。所以他听到这个邪尊者的名称之后呢，就带他的门徒弟子去那边要剃管的。那到那边呢，他就跟邪尊者讲说，一切论义我都可以破，那如果我不能够破你的言论呢，这颗头就给你的。那邪尊者听完之后呢，他连理都不理他。然后马明这个时候就怎样呢，就生骄慢，然后说这人空有虚名啊，其实什么都不知，然后就带弟子离开了。不过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想一想，就跟弟子说，这个人的智慧太过深奥了，我已经输了。那这些弟子就听到就觉得很奇怪，说怎么讲啊， 我们看941页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一开始去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一切语言可破，那其实这句话其实就是知破了，一切语言可破，但是就是我说了嘛，但是他有没有说呢？他没有，他默然，所以他无所破，然后我自己说话把自己的这个宗旨给破了。所以像这种情况啊，佛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？有啊，但是佛会比这个邪尊者更高明啊，因为邪尊者是默然嘛，对不对？默然，然后还好这个马明够聪明，他走到半路还会想到，哎，我输了。但如果一直踹着他，那个人没什么，都是我赢，他这件事情就没有着落了。所以你看佛很厉害，就是那个长爪梵志有没有？就是舍利弗的舅舅啊，他跑去找佛，然后他要把舍利弗给讨回来，然后去找佛论义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一切法不受。然后佛就问他说，那你所说的受不受？那如果受了，他说一切法不受，哎，就输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句话呢，一针见血就把他给刺死了。好，所以佛呢其实更高明一点。那这个马明呢就回去找邪尊者了，他就说，我错了，我输了啦，那这个鱼刺的头我不要了给你，如果你不斩，那我自己斩。那邪尊者就跟他讲说，不用斩你头，我只要落你法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落法在世间来讲等于什么？等于死亡啊。所以以前的人呢很忌讳剃光头，但是现在很流行，那是以前的习俗啦，尤其是清朝啊。身体法虚啊，受之父母，所以，对呀，所以这就是这种思想的影响，所以才会把落法当作于死无益啊。好，那他就成为邪尊者的弟子，那最后，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第二佛了。所以这边接着讲说，静默跟言语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所要说明的宗旨是同样的。所以所悟呢虽然一样，但是行机是有粗跟细的差别。所以以言于无言，那不如从无言于无言。所以默然之论它的妙用就是在这边，也就是说你要去表达不二，那到底是用语言去表达比较贴切呢，还是默然去表达比较贴切啊？啊，就是默然。哦，还有一段，那就是文殊去赞叹嘛，对不对？那文殊去赞叹，为什么文殊菩萨要赞叹呢？我们看一下注脚378，注脚378呢，这边就说，就是有人问啊，有人问说，净明竟然以默然去显示，那文殊回应他，是不是也应该要默然呢？那才互相符合嘛。但是文殊却出言赞叹嘛。那为什么他要出言赞叹？他是要让当时的众生能够领悟了。所以罗什局这个故事也是很妙啊，也是很妙，就是说。这个马明如果不够聪明的话，他根本就不知道邪尊者，他早就赢了，对不对？那一样啊，这个文殊如果不讲话的话，那当时的大众呢也不知道维摩诘的厉害啊，他以为维摩诘就呆呆的站在那边而已，他不知道人家已经用默然去表示不二了，所以。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领悟，接着呢又说明无眼其实不伤于眼、啊、所以才会以语言去赞叹无眼。好，那我们看942页，那942页呢这边第二段的1234第四行，第四行就是说文殊之所以以言语去赞叹呢，就是为了让 大家领悟。那如果不这样赞叹，当时的大众会以为维摩诘理屈词穷，所以没有办法解答这个问题。所以文殊一定要站出来赞叹的，所以才会出言赞叹。好，我们看943页，943页呢，在第二段，第二段呢，这边讲说上面30位菩萨都是用言语去说明不二，那文殊呢，他也是用言语去说不可说，法不二是不可说的。所以文殊虽然表现得更进一步，但是还是隔了一层。那只有维摩诘以默然非常贴切生动的表达不二。那这些呢，其实都是对境界表示的一种手法，并不是说不说就是不二的一个真理啦。那如果不说就是不二的真理，那大家不说就是大家都证不二了，那哑巴都证不二了，其实不是这样，所以如果这样想是错的。那在第三段，第三段的第二行，在维摩经无我书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无生实际啊，就是真理实相自大阔如啊，就是广大空虚无碍啊，那言之无浅，随之往后，心思所不能到，言说所不能全，意思就是没有前后的界限，也不是心行言语尽。所以这33位菩萨他们所说的法门都是觉悟的一个常道，是无声的一个捷径，所以以语言去言其道，或者是以言去浅其言，或以无言去浅其言。那到了无言浅言的时候呢，这个道也就接近了啦。所以佛道呢，它是必须要以语言去传播的。那如果没有这个言说呢，是无从指出它的一个要旨啊。那语言虽然是糟粕，就好像是酒渣，那这个酒渣一定要浅除，所以没有浅言无以得其纯啊，就是酒渣你没有去除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干净的酒了，清纯的酒。所以浅言还是有言，所以一定要怎样默然才能够会其智啊，才能够领悟究竟啊。所以总而言之呢，都是殊途同归啊。我们看944页。所以其实这33门，每一门都是要用到这三个次第。首先呢，就是各选一门而去修。所以当各选一门的时候呢，就是有差别了，对不对？那中间呢，就是以无言而浅执着了。那无言就是不可说了，所以从差别到这边呢，就是差别无碍了，就是这个幻象呢，其实是没有自信的。那末了呢，就是以默然而领会，所以要表示这个不二呢，只有默然。那这无生之门呢，这个时候也就可以进入了。不过这边讲说，文殊呢，他独赞美于维摩诘，也就是说一定要以默然才能够怎样呢，领悟不二的一个极致啊。不过也不是默然可以读取，然后言语可以尽废啊，言语不可废啊，那默然也不可以读取啊，其实这是一个次第啊，一个过程啊，它有前中后。所以如果没有前中，你只拿后的话呢，那也不对啊。就是说如果你吃饭吃3碗才会饱，那你是不是直接拿第3碗去吃就好了？不是嘛，一定是第1碗吃完，第2碗吃完，吃了第3碗才会饱嘛。他绝对不是直接拿第3碗吃了就会饱哦。所以33位菩萨呢，他们所谈不可言说的境界呢，都是一样，那只是维摩诘以无言去表示，它更为生动而已。好，那入不二法门呢，我们就上到这边结束了。 接下来就是要进入香积佛品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下一节课再来上。
最后一句。
最后一句。哦，最后一句大家就自己看啊。就是讲完这个法的时候，那有多少菩萨得无生法忍？所以当我们讲完这个入不二法门品的时候，到底有多少人身心畅快啊？好，下课休息一下。